上次講完男性系列之後呢，冇收到一啲即係令我詬異嘅投訴，似乎呢都冇影響弟兄姊妹家庭婚姻嘅幸福，我同工亦都冇呢有任何嘅意見，所以呢都感謝主。男性系列到咗今日係第二講，我哋今日嘅題目呢係我願男人無爭論。讓我一齊低頭先有個禱告。親愛主，我哋求你喺我哋心靈當中教我哋，讓我哋呢睇見我哋呢能夠成長嘅方向，又讓我哋喺你面前蒙恩。主，願你嘅聖靈喺我哋心靈當中親自嘅祝福我哋，奉耶穌名求。男人除咗同憤怒扯上關係之外呢，亦都經常呢從爭論扯上關係。男人常常都有爭論，不如我又問下大家，你有冇見過呢男人同男人爭論呢？見過嘅呢請你舉手。啊，都有啲弟兄姊妹，今次多啲喎。又或者我咁問呢，有冇邊個弟兄姊妹呢你係未見過男人同男人爭論嘅，請你舉手。佢冇喎，即係其實個個都見過男人同男人爭論係咪？咁有或者可能你唔敢舉手啦，但你唔舉手代表住咩呢？唔通就代表住你就係嗰個爭論嘅男人？喺日常生活裏面呢，男人嘅爭論呢係常見到嘅例子嚟嘅。比如話呢，新聞報道裏面我哋所熟悉嘅立法會，我哋就常常見到呢男人同男人呢爭論，並且係火遮眼側咁樣爭論，大聲嘅爭論，甚至呢係力竭聲嘶嘅爭論。現代科技裏面呢有一樣嘅新有一樣產品叫咪。呢個咪呢令到呢大家呢爭論嘅時候呢都將個焦點擺喺個樹，大家都呢要搶個咪，搶住個咪，然後呢揸住個咪嚟講，代表住呢我爭取到呢個發言權。其實係一個好愚蠢嘅諗法嚟嘅，因為熄咗電源之後呢你揸住個咪呢就冇發言權㗎喇。不過因為有咗咪嘅緣故呢，喺男人嘅爭論裏面呢就多咗一個行為，就係爭咪啦。其實呢90年代嘅時候，在新聞報道裏面呢，我們常常都看見呢台灣的立法會裏面呢那些立委會的議員他們大聲的爭論，然後大家呢搶咪，最後呢就發展到呢大家扭埋一起，不單是動口又動手。不過請大家不要誤會，動口的意思呢不是代表著呢他們拿著咪來大聲講嘢，動口的意思呢就是指他們用口來咬對方。其後呢這個文化呢就傳到來香港了，於是乎呢我哋呢真係好啦，唔需要搭飛機去台灣嗰時欣賞呢種表演。我哋喺香港裏面呢只要打開電視機，喺新聞節目裏面呢我哋同樣可以欣賞到本地化嘅一種嘅表演。更加吊詭嘅呢就係、是、呢我哋為呢種嘅爭論呢賦予咗一個好偉大、好高貴、好呢有身份嘅名稱。呢、這個名稱叫做言論自由。呢、這個名稱呢叫做監察政府。呢、這個名稱呢叫做盡議員嘅本分。其實不是只是那些讀了很多書啊，叫什麼大狀啊、大學教授啊，或者掛著什麼議員名銜的人呢，他們懂得爭論、愛爭論。其實很多目不識丁的阿叔阿伯呢，他同樣都是愛爭論和懂得爭論。不信啊，你看看維園阿伯啊、維園阿叔你就知道了。這些維園阿伯阿叔呢，他們都明白爭咪的重要性，只不過在那個場景裡面呢，他沒辦法搶到那些嘉賓手中的咪。於是乎他們就 DIY， 什麼叫 DIY 啊？就用這個塑膠的水樽呢要自製大聲功。由此可見什麼叫民間智慧。其實喜歡爭論、愛爭論既不是什麼偉大的議員的專利，也都不是阿叔阿伯的那個特權，連普通的學生哥啊、阿哥啊、中學生啊都喜歡了這個爭論。所以維園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產品叫做維園阿哥。只不過呢到現在呢我們都未聽到有維園阿姐啊、維園阿妹啊、維園阿媽啊、維園女神啊這些名稱的出現。大概呢我可能是孤陋寡聞啦，如果大家呢聽到這些名稱的話呢，請講聲給我聽，讓我都知道一下。我個人估計啊，純屬個人估計啫，暫時未有維園阿姐、維園阿妹、維園阿媽、維園女神的出現呢，大概呢跟女生他們不是很喜歡爭論有關係的。為什麼女生不是很喜歡爭論呢？因為女生呢其實有另一招，這招一出呢所有爭論呢就即刻要停止了。當個女生和男生爭論她沒辦法爭贏的時候呢，只要出這一招，我的男生就即刻戰敗。你知不知道是哪一招呢？這招呢就是哭了。當女生不夠男生爭論的時候， 佢用喊嚟到表达委屈，身边嘅所有嘅人咧就同情呢个女生。于是乎嗰位咧好争论嘅男生咧就即刻唔掂，所以咧佢就只能够咧尽量避免呢种情况出现，就收口算啦。然后话俾自己知，安慰自己，好男不与女斗，算啦，唔系我斗唔赢佢，只不过咧我唔同佢斗啫。其实男性鍾意争论系常见嘅事，即话喺教会当中、传道人当中，甚至咧堂位当中、执事当中咧，我都常常见到呢啲情景。有一年我咧就跟我嘅宗派唔同嘅教会嘅同工一齐咧去访问台湾嘅教会，由于车程多啦，所以车里边咧就冇乜好做，于是乎咧车里边咧播放下呢个嘅 VCD 啦。当时咧就即同工播咗一套 VCD， 呢个 VCD 系基督教嘅 VCD 嚟嘅。內容咧大概咧就探討下中國，咁咧大概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啊，今日中國裏面好多問題，呢啲中國嘅問題點解咁多咧？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中國人咧唔認識神。幾時咧？當中國人信咗主之後，中國人咧就能夠蒙福噶啦。當時我睇完呢套 VCD 之後，我就表示咧，我唔係好認同呢種觀點啊，因為咧今日世界裏面咧有唔少嘅基督教國家。佢哋都認識神啦，又唔見到嗰啲國家裏面咧所有問題都被解決，所以咧我就唔係太過認同呢種咧將所有問題都基督教化，即係簡單咧認為咧，因為唔信主，所以咧呢個國家唔蒙神祝福，所以因為咁緣故咧國家好多問題啦，我就唔好認同呢種嘅觀點。好出奇喎，當時咧有一個嘅一個男嘅同工咧，就為我呢個觀點咧就同我有半個鐘頭以上嘅爭辯啊，爭辯完咗之後咧，咁翻即係後事後咧我諗翻。其實他想表達啲咩咧？我自己都唔係好知道嘅。不過咧，唔知點解嗰刻裏邊咧，大家又好開心咁樣嚟爭辯。不過身邊嗰啲女同工咧，大家好震驚，哇死啦！佢哋會唔會嗌交嘅咧？喺台灣嘅教會面前咧，即係咁樣嚟做法，會影響佢香港教會嘅聲譽咧？咁當然啦，其實嗰啲同工咧同我都好熟嘅，我都好中意咧，即係經常喺度搏，即係搏下嘴嘅。能夠對得口嘅人咧唔係好多嘅，佢其中一位啊，所以有半個鐘頭爭辯咧都係幾爽嘅事嚟。其實聖經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即男人愛爭辯的例子，比如說一卷聖經叫約伯記，多數信徒都不太熟悉這卷聖經的，我們大概只是認識約伯記最初那幾節和最後那幾節，譬如最初約伯說我是赤身出去舞胎，赤身歸回，又最後什麼話呢，約伯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於是乎我就認識整卷的約伯記了。約伯記其實是探到苦難的，就是当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就来探他、关心他、安慰他。不过呢结果这三个探他、关心他、安慰他的朋友呢演变成为了争论。由此可见呢，我们明白到呢就是呢男人去探人呢其实最终的结果只是争论的。所以探访事工呢其实应该找姊妹去做。因为姊妹去探人的时候呢大概就不会呢变成一个男人的争论。这三个探访的朋友争什么呢，就是争论呢就是苦难的原因是什么，而最终呢他们找不到答案。路加福音里面呢有记述，就是当时呢门徒呢又起了争论。门徒争论什么，门徒争论就是究竟他当中哪一个是最大的。当然啦，他们门徒有争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呢耶稣的门徒呢全部都是男生来的。男生就喜欢争论。所以如果耶稣选择女生即是十二个门当中有些女生的话，大概的争论就会少一些的。所以这个呢圣经 的事件呢都提醒着我们，教会里面的堂位啊、执事啊，如果多些男生的话呢，堂委会啊、执事会啊，通常呢就会容易一些完，又少些争论啊。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都呼吁我们当中的姊妹呢要多些来参选在教会里面呢来侍奉。咁樣呢你就可以祝福嗰啲堂位，嗰啲男生嘅堂位啊，讓佢哋呢唔需要每一次呢喺堂委會執事會裏面呢捱幾個鐘頭㗎喇。使徒行傳裏面又記述咗另一件事，就係、是、當保羅呢喺猶太人嘅公會裏面佢面對呢個訴訟嘅時候，當時呢佢提到佢今日即係嚟到呢佢提到呢佢今日面對嘅迫害係因為呢佢相信耶穌基督嘅復活。當時呢公會就即刻起咗爭論啦。为什么呢？因为公会里面的成员当中呢主要由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所组成，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关于信仰这个的复活的一件事上面呢有不同的信念，于是乎当他们听到保罗提到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就起了争论。 他们分开了两个党派，结果这个诉讼就不能够继续进行。使徒行传又提到另一件事，就是当保罗去到雅典那处来到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争论，就是当在雅典里面那些希腊哲学家，包括了这个以比古罗的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听到保罗的传扬福音的时候，结果呢他就跟保罗有争论。所以我又常常都提醒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千祈不要跟人争论，因为当你争论结果你赢了的时候呢，对方都不会因此信主的，而你争论输了呢，你都不会因此放弃了你的信仰。所以何必争论呢？只需要简单地讲你的见证，讲给对方听你信主的经过，讲给对方听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那个真理，这就够了。对方接受的时候呢，咁呢我要感谢主，因为圣灵作工带领你信主。对方唔接受呢，只不过时间未到，迟啲有机会佢都会信主。使徒行传里面又记述咗另一件争论嘅事，就係、是、保罗呢，即係当佢同巴拿巴要嚟准备第二次宣教行程嘅时候，佢哋开始有咗争论。我諗呢个争论呢对保罗嚟讲有住好深嘅体会。佢哋争论啲乜嘢呢？就係争论呢究竟喺第二次嘅宣教行程里面，佢哋会唔会带埋马可再一次出去探访在第一次宣教行程的时候曾经呢、就是、建立的教会。结果呢他们为了这件事争论，最终呢他们分道扬镳。最后巴拿巴呢带着马可出去坐船去到今天塞浦路斯的地方，在那处呢来到探访教会。而保罗呢就带着提摩太出去来到呢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行程。也在这件事呢对保罗有着很深的印象，所以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他特别地来祝福提摩太，告诉他知道，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因为保罗他本身就深深地经验过争论的结果，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好的结果。男人好争论其实都可以是一件好的事的，因为争论正是反映男性呢是喜欢思考，是喜欢智慧。正如我上一次曾经提过，近代学者用了君王、战士、智者、情人四个不同的形象来到描述一个成熟的男性他应该有的特质，就是指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应该流露住君王、战士、智者和情人这四种的特质。这四种特质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我再讲多次，君王是象征着一种关爱，象征着一种保护、供给，他强调着一个男性应该有那种的领袖和那种祝福的能力。当个家庭里面那个丈夫、那个一家之主好像君王一样爱护家庭，他流露着君王一种美善，他提供他供应家庭的需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家在神面前是蒙福的。不过当这个君王流露出来的不是君王美善的那一面，那呢就会变成了暴君，结果呢就害人不浅。战士是讲的男性那种正义，那种为真理而战的表现，强调着男性那种意志的能力，当面对着一些对的事的时候，他站出来坚持在那方面来到就是为真理而战，所以呢是一件美事来的。不过当一个男性即是在战士那方面他不能够流露出战士那种美的形象的话，他就会变成了一个恶人，是人见人怕的恶人。智者是讲的男性应该有的那种智慧和作导师，他传授知识传授经验，同样讲的强调男性那种思考的能力。当个男性流露出智者美善那面的时候，他会成为身边人的鼓励，他能够提出很多有智慧的意见和有见地的见识。但是当这个男性他变成了一个超级的理性的人的时候，而没有带着任何的同情感性的时候，很可能他跟人同他相处的时候会发觉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人情味。而当个情人就是强调一个男性那种真挚的爱，既能够主动的爱去爱，又能够回应别人对他的爱，他亦都强调紧男性有嘅嗰种亲密嘅能力。但系当个男性唔能够流露住呢种情人嗰种美善一面嘅时候，佢就变成咗个色魔，沉溺喺情欲嘅里边。圣经讲俾我哋听， 神创造人的时候有男有女，神赋予男性有他的角色，有他的责任和生命的特质。君王讲的就是一个男性在家里面他的决策领导，所以圣经说男人在家里面是头，领导着家。战士讲的男人他怎样为真理去保家卫国，为真理而战，事无大小他都敢于来到挺身而出。智者讲的一个的男性，他如果是个父亲的话，他在家里面能够教导子女真理，并且将对神的知识教导子女。所以男士应该能够成为一个言教身教的人，当他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家庭就能够蒙福。而情人呢，更加是讲一个男性他能够关爱自己的妻子，当他能够爱妻子的时候，他不是到处留情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家呢是一个美的家，他们 两夫妇携手的爱情长跑，一直呢走到生命的结束，流露的是一件美的事。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过呢君王和战士了，其实 男性好争论正好呢是男性和这个的智者特质有着关系。刚才我提过智者是表示着男性是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导师，向别人传授知识和经验。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男士，他都是一位智者，他常常流露出智慧，但同时呢他流露着爱心关心，他的教导里面呢是带着这份的爱。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着呢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我们很多时候叫这段经文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里面呢有很多的提醒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住的地方，譬如我们熟悉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挂虑、耶稣甚至用了这个雀鸟同埋呢呢个嘅野地嘅爆花作为一个见证人，提醒住我哋麻雀佢唔耕种，但神养活佢。爆花佢唔织布，但神让佢呢穿戴得比所罗门嘅荣美最荣华嘅时候呢更加美。又提醒住我哋每一个人，当你见到麻雀见到爆花嘅时候，呢啲见证人都讲俾我听同埋提醒我哋，我哋嘅天父佢纪念我哋嘅需要，看顾我哋需要。我们每一条头发他都数过。这段圣经登山宝训是很多基督徒所喜爱的，甚至乎连一些未信主的人他都很欣赏这段圣经。不过呢未信主的人他欣赏这段圣经不是欣赏主要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是复活的救主。他欣赏耶稣的教训是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流露着一种很高尚的品德，好高尚嘅品格。於是乎呢好多人欣赏耶稣嘅教训，觉得呢佢係一位伟大嘅老师，一位好有品格嘅人。不过当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可以睇见就係耶稣流露嘅除咗一个好有智慧嘅教导之外，佢亦都喺圣经里面俾我睇见佢流露住对人嗰份嘅爱。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有另一段圣经其实我係好鍾意嘅圣经。那段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位智者，他同时是好像一个父亲一样，他关爱每一个属他的人，即使我们未认识他，即使我们仍然是拒绝他，他仍然流露着那份爱。这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当时法利赛人将一位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那处，他们问耶稣，请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来作出判断，请耶稣来处理这件事情，请耶稣表达他的看法。说这个呢个就是圣经很多的查经的人说这个是一个阴谋来的。不过呢在这个阴谋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流露着智慧。又或者这样讲呢，这个都某个程度是一个的争论来的。但在这个争论里面呢，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争论。他不是要争辩究竟摩西的律法里面这个妇人按律法他要处死，所以你处死呢，当要处死的时候怎样平衡耶稣基督常常提到的神那份慈爱呢？耶稣基督选择了的好像沉默这样，但是有回答，他弯低身写字。当大家在不断的询问的时候，他只是答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大家的答案将爱心和智慧流露，你们中间哪一个是无罪的， 请你首先拿石头来钉死他。耶稣没有否定神的律法，正如耶稣曾经所说的，律法的一点一划都要来成全，不可以废去。耶稣成全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但同时流露出了一份的慈爱，就是告诉提醒着每一个的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的人其实都跟那个被捉拿的妇人一样，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有我们的罪。结果那些的人一个一个的退去，最后耶稣跟这个妇人说，他们去了哪里？我都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将爱和智慧融合地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真的智者。如果智者只是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学识来到呃人的话，他流露的只是一种霸权。真的智者既有智慧指导，同时带着爱，带着情，带着那份的关心。今天很多的人认为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读得书多，智慧就是高学历，智慧就是说我有很多的证书。我记得新年之前有些亲戚来到吃饭，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表达令我们都有时觉得很诧异，哎，你小孩子当然厉害的，哎，你读得书多，所以你小孩子厉害的。其实我看见他的小孩子都很聪明，读书都很好，我又不觉得我小孩子比人厉害的。不过从他的说话里面，一方面流露着因为他不是一些受过很多教育的人，所以有的一种的自卑感，但另一方面也流露着，就是很多人觉得你读得书多你就是有智慧的了，你读得书多你就厉害一点的了，你读得书多你就比人高一点的了。不过圣经并不是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智慧不是这样的。这样真智慧是什么呢？箴言九章十节，很多人都懂得背了，你懂得背啊？这段圣经，这节圣经讲什么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换句话说，真的智慧就是什么呢？就是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认识神的智慧其实是真的智慧。其实很简单而已，连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都不认识，那你又怎算得有智慧呢？有时很多的讲道的人都会举一些例子，譬如你看见花好漂亮，看见歌好，但如果你连那个作者你都不太知道的，很怕你其实你的认知都很有限。牛顿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今天在科学上面很多的成就，很多发现都可以追溯到牛顿，很多在物理学上面的定律都是由他一说而来，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当他晚年的时候，有人赞赏他的成就，告诉他，哇，你真是伟大了。牛顿怎样来到回答呢？他说其实他只不过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这个大海的面前，在沙滩的树偶然间执到几个很漂亮的贝壳，他就很欢喜了。其实有更多美丽的贝壳，更多人不认识的贝壳在个大海里面，大海里面有更多更美的贝壳。而今天人的智慧，我们所发现的那少少的知识，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充满智慧的神的面前，其实不算得什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他这样讲，他告诉我们知道人间的智慧其实是很有限，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当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都不认识的时候，你就真是世界上面最愚蠢的人。所以圣经箴言那书讲得很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就是聪明。当人能够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叫真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智者。圣经对于那些喜欢争论的男人有这样提醒，箴言十五章一节那书告诉他，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当我们很有智慧，我们想了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我们的说话可以压到对手，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怎样表达都重要，柔和的表达远比起暴戾的表达来得重要。 当人柔和的来到回答的时候，可以让对方平静下来。但如果你讲说话呢充满着挑衅的话，即是对方是很平静，结果呢你只会触动怒气。记得从前呢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呢就将这节圣经呢抄了出来，然后呢即写在一张的很靓的纸书，那些三毛的那些那么长大的相，三毛相那么大的纸书写得靓一靓，然后呢买然后呢自制了个相架，将它摆在里面，就摆在我抬头的书，提醒着我自己，即是工作上面当同人相处的时候，學習以柔和呢個回答，咁咧就最好噶啦。咁不過咧，即係結果都好多時候，我都即係有時會即係火遮眼啦、我記得一次我火遮眼之後咧，個同事指住呢個牌同我講：嗱、你咁寫嘅、所以結果我即刻收埋個牌，以後再唔擺出嚟啦。咁不過咧，我都會鼓勵弟兄姊妹啊，你可以背咗呢節聖經啊，箴言十五章第一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你又可以寫低佢，然後擺喺你嘅台頭嗰處。當然啦，你亦都可以咧，即係擺喺你，即係印喺你嘅電腦裏面，一著機首先彈出呢句啊，提醒住自己啊。又或者咧，將佢咧講錄咗音之後咧，即係傳喺呢個電話嗰處。每次電話響嘅時候就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咁你知道電話打嚟揾你啦。咁你一接電話嘅時候咧，就温柔咁回答對方。我記得。當我咧即係最初工作嘅時候，我喺紅十字會工作。當時咧，由於呢個嘅即係血液嘅需要啦，所以咧喺電台裏面呼籲大家捐血啦。咁所以咧有一次有一個嘅中午嘅食飯嘅時間，有個男士哇特登咧走過嚟捐血，身水身汗，飯都唔食就走過嚟咧捐血。嚟到嘅時候咧，哇成身都出曬汗。不過咧佢嚟之前，咁由於咧即係電台呼籲咧好多人嚟捐血。所以咧，姑娘就同我講話：，如果睇已經名額已經滿嘅啦，如果有人嚟咧，叫佢第日先嚟啦。所以當我咧就照講俾對方聽：，喂，名額滿啦，請第日改天再嚟啦。哇！對方咧就即刻火遮眼啦，因為咧佢真係刻意咁樣咧，飯都唔食，仲係咧即係大熱天時行到好即係行路咁過嚟咧，嚟到咧即係希望咧嚟到做啲善舉啊。咁所以咧就好憤怒啦。咁我咧就好細心、好柔和咁回答佢啊，氹下佢啊。講咗好耐之後，最終咧佢都離開。我記得咧，就當佢離開嘅時候，佢同我講：，唉，本來好嬲噶啦，不過聽完你咁講之後咧，唉，心裏邊咧都平靜咗好多啊，好平靜咁樣離開啊。所以嗰次咧，一個好深刻嘅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嘅經驗。其實喺好多嘅執事會裏邊啊，我哋常常都體會到回答柔和同埋咧言語暴戾嘅結果。我記得一次執事會裏邊，有位執事咧無緣無故咧就提出咗啲指責。而且咧，仲係怒氣咧滿面啊！咁由於佢指責嗰樣嘢咧，啱啱係我負責嘅，咁所以咧，好自然咧就係梗係對號入座啦嚇。咁我應該喺神面前好好悔改啊，因為咧唔應該對號入座嘅。不過就真係好難唔對號入座，因為咧事實上唯一個負責人就係我啊嘛，係咪啊？咁咧，咁我聽完佢講之後咧，心裏邊咧個感受相當之唔係幾好嘅，覺得咧佢好似咧喺度咧。即係對我好多嘅指責啊！咁心裏邊咧，彷彿好似一把刀一刺刺落我心裏邊，即係除咗嗰晚失眠之外咧，整個星期咧都有一種受傷嘅感覺。咁後來咧，同啲同工分享嘅時候，咁我講啊，好似咧只受傷嘅小狗，咁咧就喺即係喺揾個山窿匿埋喺山窿裏邊，然後咧喺度咧低聲嘅呻吟，喺度舔自己嘅傷口咁樣啦。咁咧差唔多個幾星期之後咧，呢、這個嘅即係低聲嘅呻吟咧，先至慢慢過去啊。個傷口咧都唔需要舔啦，因為咧慢慢嚟康復咗啦啊。嗱，呢個嘅少少嘅經驗，又讓我哋體會到咧，言語暴戾咧，其實嗰個結果係幾咁可怕啦。聖經話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男人要作一個智者，要學習咧回答柔和，否則嘅話咧。佢嘅智慧只不過好似炸彈一樣，可以帶嚟破壞，但唔會帶嚟建立。聖經咁提醒我哋，其實當我哋有智慧嘅時候，其實我哋需要認識神嘅話語。當我哋將神嘅話藏喺我哋心裏面嘅時候，我哋就發現咧，原來神嘅話讓我哋嘅生命咧更加有智慧。神嘅話能夠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神嘅話能夠帶領我哋揾到生命嘅方向。神嘅話亦能夠讓我哋知道。真嘅路應該係點樣走，以至到我哋唔走錯誤嘅路。所以聖經亦都咁祝福同埋提醒我哋，當我哋要嚟到學習智慧， 除了我们呢学一下这个的逻辑啊，学一下辩论啊，除了我们读多些书啊，其实一样更加重要的，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的，就是我们需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当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多有更多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我们生命里面呢与人相处的时候多了很多的智慧。我曾经认识过一位的长者，这位长者呢其实是一位没什么读过书的长者来的。当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很勤力地来到读圣经，又很勤力背圣经。当我呢在信了主很久之后呢，跟他相处的时候呢，发现一件事，就是他呢变得很有智慧的人。一方面呢就是他能够随时背到这些圣经，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发觉呢神的话呢改变了他的生活和改变行为。他跟人相处的时候再不是好像呢未信主之前咁蛮失啊，咁固执啊，咁偏见。你发觉同佢相处呢，佢流露住嘅一种智慧。喺圣经里面讲智慧讲得最多嘅呢，就係箴言啊、传道书呢啲经文。其实你知唔知道呢，西方嘅讲智慧，西方文化讲智慧，好多时候讲緊嘅係希腊式嘅智慧。而圣经讲緊嘅智慧唔係希腊式嘅智慧。希腊式嘅智慧讲啲乜嘢呢，就是讲緊逻辑推论啦，所以如果你读哲学嘅时候呢，你学逻辑推论啦，学语言嘅思辨啦，所以呢有啲点样透过辩论呢嚟压到对手啊，呢啲系希腊人呢所重视嘅嘢。但圣经里面讲嘅智慧系乜嘢呢，系讲緊认识神，讲緊生活里面嘅智慧。当人因着认识神嘅缘故，喺生活里面与人相处，流露出真，流露出美，呢、这个呢就系圣经上面所讲嘅智慧。喺各位嘅本来目不识丁的长者身上面呢，我看到真正的圣经上面所流露出的智慧。原本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当认识了神之后，他读圣经并且遵行圣经真理的时候，在生命里面流露出了一种让人跟他相处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不同、哦、这个长者呢是一位可亲的长者，这种的智慧。圣经提醒每一个男人，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同样呢，我都希望呢在城基里面的每一位弟兄，我们呢都是无争论的，反而我们认识真智慧，我们懂得怎样用柔和来回答人，我们懂得将神的真理藏在心里面。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心灵里面都充满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言语里面是流露出让人得安慰得鼓励的神的真理。让我一起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有少少的思考。男人喜欢争辩，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景呢？他们争辩的情景是怎样的？智者 是指出了男人应该是好像导师一样传授知识经验，也反映出男人那种的思考能力。作为一个男性，应该怎样才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智者呢？真的智慧是怎样的呢？人怎样才可以认识真的智慧呢？亲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在你面前都能够真的认识真的智慧。求你教我们懂得怎样讲说话，流露出柔和，又求你教我们将你的话藏在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生命里面流露的是你的真理，流露的是你 对人的祝福。愿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